生命的舞者，方兴安神父主持。每个生命的长度、宽度和深度都不同，生活总在波波澜澜中摆荡，在每个人生转弯的地方，因着爱才有持续向前的温馨。生命的舞者就这样不停地程序爱，传播爱。
听众朋友大家好，爱神父好，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好，虽然圣诞节已经过去了啊，但是呢我在圣诞节的时候呢参加的弥撒里面呢，神父曾经有这样的分享，当然这个分享其实让我非常感动，所以也愿意在这儿和朋友们一块儿来分享。这是神父在弥撒中谈到自己的一项经验，他说有一天在他还是本堂神父的时候呢，岁末年终想着匆匆的一年时间过得很快，辛苦之余其实还得面临种种问题和考验。当然做一个本堂神父，尤其到岁末年终啊，多少会有一点疲倦的感觉，所以呢再加上身体在经过圣诞夜的折磨之后呢，有点不堪负荷。在圣诞节当天呢，这个本堂神父呢就有点烦躁了，但是本堂神父也想到说，哎，这一天是教会的重大庆典圣诞节，所以呢他自己一定要打起精神来。他勉强把沉重的身躯叫了起来，但是脑袋瓜实在很难清醒。他试着将黎明弥撒的福音拿来做默想，空白的思绪让他自己始终没有办法静默下来。他努力想找一些属于这一天的生活灵感，他试着看看东方三王来朝、白冷辰、玛利亚、若瑟、小耶稣，或者想想一个牧者的工作等等。但是对身体有一点疲倦的他来说，这一切似乎都失灵了。本堂神父这时候就抱怨起来了，哎，都已经说了几十年同样的圣诞节故事，没有什么新的故事可以说呀，真不知道每年是不是应该重复同样的道理。哎，又是圣诞节。本堂神父叹了一口气，喃喃自语，在这强调物欲享受的社会，究竟怎么样该让教友想出圣诞节的意义呢？大街小巷到处都看到圣诞老公公，每个店家都播放圣诞歌曲，圣诞树到处林立，圣诞卡到处飞扬，圣诞 party 无所不在，圣诞套餐更是琳琅满目，好像圣诞节已经是商人赚钱的好时机了。本堂神父多少次想要努力讲圣诞节的意义，但是看不到教友生活在改变。他就想，难道今年还要继续呐喊圣诞节的意义？主耶稣叫我们要彼此相爱，彼此接纳，要宽恕，要和平吗？本堂神父又想说，其实教友只要打开电视机，翻开报纸，每天都可以看到仇恨、杀戮、冲突跟破坏。这位本堂神父想着想着，情绪始终没有调整好。这时候忽然听到敲门的声音，他把门打开，看到一对年轻的夫妇。这位男士开始说话，他说，我是若瑟，他是玛利亚。这时候年轻的男士还来不及说其他的，神父已经看到站在他身旁有个大腹便便的女士， 这个孕妇有些害羞，额头流着汗珠，外面天气其实蛮冷的。神父看着他们，情绪有点暴躁，所以他说，什么？你是若瑟，她是玛利亚，那我是谁呀？难不成我是那头玛利亚骑的骡子吗？可怜这对夫妇大清早就被这个积压很多愤怒的神父吓到了，而且神父的情绪啊，就像一座火山爆开来了。神父怎么想不到自己脾气不好的时间居然是在圣诞节的清晨？但是就在同样的时刻，神父也看到这位叫做玛利亚的女士，胸前紧紧抱着唯一可以取暖的枕头，因为天气冷，所以她不停地发抖。神父这时候仁慈的心被圣神引导，渐渐的他的怒气消失了。于是神父立刻送他们到医院去。就在这寒冷的圣诞节早晨，神父看见一个新的生命诞生了，也看见了一位母亲的痛苦。他更加明白，一个新生命的到来是用牺牲换来的。就在这天早晨的弥撒当中，神父正道说，他看到一位婴儿出生，也真正意识到一个圣诞节的意义。神父看到一个母亲的害怕跟痛苦，看见母亲毫无理由地爱着她刚出生的孩子。就在圣诞节的早晨，神父终于明白天主是如何爱着我们大家。天主以流出的血汗和汗水爱着我们，其实这样的意义就是圣诞节。耶稣在寒冷的冬季借着一个软弱无助的婴儿拜访了我们，他告诉我们，他将永远永远爱着我们，永远永远陪伴在我们身边。对于这位本堂神父来说，似乎是把过去十几年来讲过的道理再重新讲一遍。但是这个本堂神父发现，今天的道理是天主为他而说的。当然，这样的一个圣诞早晨，对于这位本堂神父来说，无疑有了新的启示。神父，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圣诞节的时候，一个软弱的婴儿来告诉我们天主的爱啊，天主的爱其实比天高，比海深，比地平线还宽广。但是如果你是那个剧中的本堂神父，你当然不是那个骡子，你会有什么想法？因为好累啊，一个圣诞节职业弥撒过后，为神父来讲是蛮累的。
前阵子我听过一句话，一个哲学家说的，我觉得还蛮有道理的。他说一个人要接近天主，用什么样的方法最容易接近天主？他说缓慢是接近天主最快的方法。很奇怪，我们觉得慢的话反而会就是速度越慢嘛，达到这个事情的效果就越久嘛。但他说缓慢是接近天主最快的方法。那常常是这个样子，当我们缓下来，当我们心境放平静的时候，那天主才有时间跟我们说话，天主讲的话我们才听得到，那么天主要我们注意的事情我们才会被注意得到。所以急躁啊或是忙碌啊，常常是让我们丢失天主的最快的方法，反过来说就是这样子。所以魔鬼有一个很好的伎俩，让我们离开天主，就是让我们始终很忙很忙很忙，然后常常没有时间想到天主，没有时间祈祷，那他的计谋就得逞了。所以为我来说，圣诞节当然会有许多事情要忙的，但是 忙归忙了，那是外在的东西。如果我有一个够宁静的心，够缓慢的心，够欣赏的心，我可以有足够的敏感去经验到啊，在我生命当中发生的每一件事情都有天主的善意的安排在里头，所以我不会这么直接的去反应说，哎呀，你是这对夫妇是不是来骗钱的，或者是这对夫妇是不是来找麻烦的？这对夫妇对，去用我自己的思维去排斥他们，或者是去否认他们的存在的可能性。对，所以我会这样子看这个问题。如果我的生活是够缓慢的话，天主才有他发挥的空间。
不过神父你现在也有三十几岁哦，那你也过了好几个圣诞节。那晋德为神父到现在也有好几十年，那么十年，
刚刚满十年。
那十年当中你也过了十个圣诞节。我有时候常觉得神父很厉害，他为什么每一个圣诞节都可以讲出道理？他是不是讲了十遍？
天主没有给我这个困难。因为我十个圣诞节在十个地方过的，所以我没有这个困扰。所以当然为准备同一个道理每年每年重复是有它的困扰。那不过为我来说常常是这个样子的，我们刚刚生神父的这些年轻士铎这些新铎都会碰到一个麻烦呢。我们有一次我刚升神父的时候就跟一些学长在请教，他说你们准备道理都怎么准备啊？都有东西可以讲吗？
对，因为有些道理会重复嘛。
对，那学长就跟我说他有同样的经验。其实是我在还没升神父的时候，那个学长就跟我分享过，他说其实我在修道院学的六七年的哲学神学，但是真正要讲道理的时候一年半就把所有东西都讲光了。对，我们学的东西那是知识性的东西啊，要跟教友们在道理当中分享一年半差不多讲完了，那就没有东西，没有新的料可以讲了。那事实上也真的是如此，等我升了神父了以后，我会认为我自己知识性的这些东西大概一年多两年就没有什么新东西可以讲了，大概能够还记得的东西脑子榨干了大概就是那些了。后来我反省到一个问题，就是说事实上讲道理不是一个知识的传授了，它是你的心灵的一个交流，你是天主圣言跟人之间的一个中介，一个媒介者，所以你自己应该要先被天主圣言所感动。那耶稣基督说他是活泉啊，他是一个取之不尽用之不竭，凡口渴的人都可以白白来喝的一个活泉。所以除非这个讲道的人在耶稣基督的圣言内品尝到了这个活泉的甘美，他自己先被这个活泉所感动，否则他没有办法讲出新的东西来。那活泉是一直源源不断的，所以讲道理基本上应该是我自己用我的生命去印证了天主的圣言，我把我的生命经验传达给教友，那会是一直不断的有新的东西，每年每年应该都有新的体会。如果我自己是一个圣言的生活者的话，每年每年应该都有新的体会，甚至是同样的体会都应该是更深的更不一样的，因为你多了这一年的生命经验。所以我后来就会朝着这个方向去准备道理，就是说道理不是给不是知识的传授，是生命信仰生命的传授，是信仰生命的传授。
那其实我们在听神父讲道理的时候有些神父的做法是他为了引起大家的注意所以他会用故事来做引导，当然这个是一个蛮好的方式，因为故事如果切中圣言的主题的话，那大家比较容易听得进去那有些神父呢，他的做法呢是把他自己在用一个很玄的方式像神学啊，或那我觉得那教友就比较不容易进入那更活泼一点的神父呢，他会用问答的方式让教友去在这个圣言里面呢去自己先走进去，然后他再把自己的生活做分享。但是有一点是我自己比较困惑的，很多人都常讲，尤其教友常讲说，像我的生活神父怎么会知道呢？他又如何能打动我生活？ 最直接的就是说，其实现在进堂很多都是女性的教友，但神父都是男性啊，那男性怎么会了解女性生活的痛苦，又如何打动呢？那在这一部分，我不知道，是不是在神父的这个陶成过程当中是有做过这些教育吗？
没有这么直接了哈，但是当然为一个神职人员来讲，他应该要讲的东西是符合文化的，符合当地的教友的需求的，符合他的宣讲的对象的。你跟小朋友讲话，跟长青会讲的道理一定是不一样的。主日学、长青会、青年会，不同的对象，你应该要有针对他们的需要所讲的内容哈。所以通常我在准备道理的时候，我需要去反省三件事情，就是我能够讲什么，我自己有的料有多少，在这个领域当中，这个课题主题当中。第二个是他们要的是什么，他们的需求是什么，他们的环境啊，他们的年龄层啊等等的，他们的生命的需求是什么。第三个是天主需要我给他们什么。这三个东西反省下来，大概会是比较掌握的比较精准一点的内容，为这个对象所需要的内容。那你说为女性的东西，当然为神父来讲一定不会掌握的这么精准，但是就总体来讲，每一个人啊，男人女人啊，各种种族的政党的啊，他都是在都有人性的。所以为一个神职人员来说，他应该要有好的人文素养，帮助他能够掌握到人性的软弱也好啊，现实面啊，人性的所有的挣扎啦、痛苦啦等等的。如果他这些掌握得到的话，那是普遍为所有人放出四海而皆准都会碰到的问题。
那我们每个礼拜尤其主日天，很多人都认为说最大的享乐呢，就是听神父讲一篇好的道理啊。那但是感恩祭里头其实最重要的那个只是神父讲道理，或者我们聆听圣言，其实是感恩祭的开始啊，它并不是感恩祭的重心。但是一般的教友呢，似乎在这方面的适应上，他会觉得后面的重点呢是很惯性的，反而那一部分，比方说圣祭礼仪的部分，反而不容易吸引教友。我不知道神父您在主礼弥撒的时候，怎么样来让教友在这一部分有比较多的感动。
其实圣言跟圣祭礼是弥撒弥撒圣祭的两个高峰了。那当然就圣祭来讲，它是整个生命的进入。那圣言其实也是耶稣基督的本身了。所以本来两者应该是同等重要的。那当然为人的接受度是有限的，我们比较习惯于接受可以听得到、看得到、可以接受得到、感受得到、可以交谈的东西。那为圣体圣师来讲，它就比较抽象一点。所以一般来讲，教宗为什么在这两年都定主教团哈，在这两年都定为圣体年，它是这么样的重要，又这么样的容易被忽略，不容易被理解，所以需要特别的需要神父特别在弥撒当中去强调这一部分。所以通常本堂神父应该有这样子的责任，就是把今天的圣言把它连接到圣体圣师上面。那譬如说，特别是我们在念羔羊颂的时候，请看天主的羔羊，请看除免世罪者，请看什么样什么样的一个耶稣，他今天邀请我们来参加他的婚宴。那个什么样的那个耶稣是今天你道理的主题的浓缩，你要邀请大家看的是在我今天证道的内容当中，我凸显了耶稣基督的某一个部分，那这个也是我们即将要领受的那个耶稣本身。应该要在那个时刻做一个连结，需要做这样子的一个说明。
我们其实经常匆匆忙忙的去参加了弥撒圣祭，但是呢也匆匆忙忙的听了神父的讲道。我相信很多人呢在这个过程当中会有很多的领悟，但是相信也有人把它当成一种惯性。我希望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在你走进圣堂的同时，把自己的心灵心灵的房间能够打扫一下，然后呢用最宁静的心听听我们今天要遇见的是天主给我们的哪一部分，也许是宽恕，也许是仁爱。我们下次再会，拜拜。